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小弟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撒母耳记上下里面的这个内容。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仰的传承。我们从撒母耳记当中来看到信仰的传承。首先我们可以先看到撒母耳记的历史背景，它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参考士师记。在士师记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有几位士师不断的来带领着以色列百姓，神兴起士师来对抗这些外来侵略他们的敌人。那也从士师记的后半段，我们更可以看到他们信仰的堕落以及道德的沦丧。所以从士师记的17章18章，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信仰的一个败落。当时的以法莲人米迦在选民当中竟然有神坛，竟然有以弗德，竟然在家中有神像，而且但支派的人竟然来抢夺他们的神像以弗德，甚至将当时服侍的祭司也把他给带到北方的但这个地方去了。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选民的信仰是多么的败坏。那从士师记的19章到21章，我们更可以看到当时道德的一个败落，也就是发生在便雅悯支派的基比亚。这些人这些匪徒，他们做了很非常肮脏龌龊的这样的事情，就是在现今我们的世代也觉得这是天理不容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在选民当中竟然产生了匪徒来轮暴一个女孩子这样的一个事情。那面对这样的情形当时他们没有很正当的，没有很好的来处理这样的事，竟然是由她的丈夫来把她切成12把尸体尸身切成12块而传送到12支派当中去，来聚集大家的力量要来解决这一件事情。最后这个便雅悯支派就差点因为这样来丧失了整个支派的人。好，所以我们从这个背景当中可以看见，在撒母耳记它的背景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这个信仰的败落以及道德的这个沦丧，都是在选民当中亲自来发生。而我们今天所要来谈的这个信仰的传承，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么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如何把信仰能够传承下去呢？在箴言的22章第6节里面就特别这样提到，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而在传道书的4章12节里面也有提到，说有人孤胜，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而从这两段经节当中，我们可以来发现，在信仰的传承部分，我们要从小就要来教导我们的孩童，让他认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并且带领他走在神的路上。而在教导的过程里面，不是只靠单方面的力量。既然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我们就可以看见是要运用大家的力量来共同来做好这个信仰的这个传承。而我们也从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宗教教育当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宗教教育的这个课程的总目标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要教导属灵的知识，借以建立纯正的信仰。第二呢，就是要指导正确的行为，借以养成基督化的生活。第三，要祈求圣灵的能力，借以服侍基督的国度。所以我们从这三个整体的目标来说，我们要从先认识神，然后要采取行动，然后来做好信仰的 这个传承。而在撒母耳记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撒母耳他不断的来长大，也成为了一个承先启后的人物。由撒母耳他本身呢，高立了两位君王，就是他亲手来高立了扫罗王以及大卫王，而他本身呢，也来终结了这个士师时代，而进入了王国的时代。而他本身呢，也是三个身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是当时的先知，他也是士师，他更是来从事了祭司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二十六节，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二十六节，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二章二十六节说，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而撒母耳是怎么长大的？他怎么后来成为一个承先启后重要的一个人物？这个跟他的一个宗教教育，他如何来做好这个信仰的传承，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那在第三章的十九节这边又特别这样提到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那当然他当了先知他要来把神告诉他的话来传扬给当时的选民，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呢都不落空，这绝不是平白无故的，也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成为这样的情形。那撒母耳他是如何长大的呢？他如何来结束了士师时代，进入王国的时代？而他如何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用着他的信心，他会祷告，他一个很有爱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把它做得很好呢？所以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那我们这一节呢，我们先来谈这个老师的部分。那撒母耳的老师是谁呢？如果我们熟悉这撒母耳记上下，我们就很清楚，在撒母耳记当中，撒母耳是有老师的因为当他断奶之后，他的母亲哈拿就直接把撒母耳带到会幕。那当时的会幕是在示罗，离他所出生的地方是有一段距离的，并且呢是透过这个大祭司以利来教导他。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信仰的教导者，也就是他的老师以利，来对撒母耳有怎么样的一个影响。首先我们可以来看到这个以利这位大祭司对于撒母耳的服事是很重要的一个帮助。好，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这边经文特别这样写到说，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第八节，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第九节，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能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能睡在原处。小弟当一开始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有点震撼，那震撼的点在哪里呢？好，我们都对撒母耳是都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物，好，他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士师时代进入了王国时代，好，他是这么样一个伟大的一个人物。但是在这边特别记载着好以利这个老师对他的一个影响。好，原来神要来对他说话的时候，撒母耳其实那时候还不认识神，也不知道说该怎么跟神来做回应。所以当他听到有神在呼喊他的时候，他马上就跑到他的老师以利那边去。那如果我们可以用合理的来推论的话，就是跑到以利睡觉的地方去找以利。 那也可以大概明白说，以利有时候可能会来找撒母耳，所以撒母耳很自然的好听到声音就跑到以利的这个床头来问他有什么事，需要做怎么样的一个工作。那经过两次之后，神呼唤撒母耳两次，撒母耳都不知道这是神在呼唤他。然后当第三次他又跑到以利的这个床前的时候，那以利才明白。好，所以在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第八节提到，当神第三次来呼唤撒母耳，那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去的时候，你又在呼唤我，我在这里。经文特别提到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来呼唤童子。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的内涵当中，我们可以慢慢的去看到，原来撒母耳一开始其实他不认识神，撒母耳一开始其实他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回应神的一个呼唤。那这个如果没有透过老师的一个教导，老师特别怎么样来告诉他，哦，原来这个就是神在呼唤你，那你要怎么样来回应神的这个呼唤，而这个过程里面他才能够来怎么样正确的来回应神。好，所以从这一段当中我们也可以慢慢的来看到，哦，原来这个要跟学生建立起信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并且透过老师好好的来教导这个学生，让他知道怎么样来认识神，怎么样能够来回应神的这个呼唤。那在我们现今的这个宗教教育里面其实也是这样子啊，哦，我们小孩从小长大，那他开始知道怎么排队吗？他开始怎么知道要怎么奉献呢？他开始怎么知道要如何唱诗啊，如何祷告？那祷告的态度应该是要怎么样呢？那要如何来背诵这个主导文？那来到教会有这个教会敬虔的规矩，那甚至如果他参与领诗的这个圣工，那当然老师也会教导他那如何做好会前的这个领诗。那如果他要来协助翻译协助诗情，这也都是老师要好好的来教导他。好，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更可以看到，透过老师来教导如何来服侍神，如何来回应神这样的一个呼唤，这个是老师对他一个很重要的影响。那除了这些教导他如何服侍之外，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以利对于这个学生撒母耳有很重大的一个影响，就是他的忠心来侍奉神。好，我们来看几个经节，我们就能够更能够明白以利对他的一个影响。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第九节，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第九节这边特别提到说，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好，那这个经文我们把重点放在坐在自己的位上。我们看三章的第二节，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三章第二节，第二节，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好，以下省略。好，我们也把重点放在睡卧在自己的地方。我们继续来看四章的十三节，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好，那我们把重点放在坐在自己的位上。我们继续看十八节，十八节，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四十年。好，那这边我们一样看到从他的位上，那从这四段的经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老师他坚守他的岗位，坚守他的本分，他要做怎么样的一个工作，他都有他的一个位置。那以利呢就是这样来做这个好的榜样，来教导 这个撒母耳，也让撒母耳知道说，我们做一个神的仆人，做神的工人，我们必须要站在自己的位上。甚至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也可以说呢，他是服侍主到忠心至死，至死忠心。而这样的一个好榜样，他也深深的影响到了撒母耳。好，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十六节、十七节。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十六节、十七节，这边提到撒母耳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来审判以色列人。十七节，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时候以利已经死了，那撒母耳呢也接续他的工作。那这一段的描述是圣经里面对撒母耳的一个总结。那在这总结当中，他特别提到了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也特别提到了他到了哪几个地方去。这边提到撒母耳他平生做以色列人的士师，所以撒母耳是士师，并且呢他每年呢巡行在伯特利、吉甲、米斯巴，然后又回到拉玛。特别提到这四个点，有时候小弟会这样子想，以前是没有高铁的，也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汽车，也没有火车，那要这样子四个地方的这个移动，通常都是靠牲口或是靠自己的双脚来行走。那在一个对一个年纪老迈的撒母耳来讲，他依然坚持每年都这样子来做。那他这个精神是从哪里来学习到的呢？那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来想来推论，其实就是他的老师以利对他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影响。以利他在教导撒母耳的时候，他用他的行动来教导他。他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岗位，他就坐在自己的位置，站在自己的位旁，在自己的位置上来从事他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工作。那撒母耳呢，既然神来选召他，他当了神的士师，他当了神的先知，他当了神的这个祭司，他当然他也是这样忠心的来服侍，并且服侍到几乎是到死之前他都这样子来做。而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来看到这个以利他本身呢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透过撒母耳第一次得到神的一个呼唤，神告诉他即将要临到以利家的这个灾祸的这个恶的讯息。那隔天呢这个撒母耳呢本来不想要告诉他的老师，因为一个自己所尊敬的老师，一个自己把自己抚养长大的这样的一个长辈，那要把他家族里面的这个灾祸要亲口的来告诉他真的没有那么的容易但是呢以利呢就是要撒母耳一五一十的把他传述讲清楚。这也是当神的先知的一个本色，神的先知就是神的一个代言人，神要你告诉好的信息，那当然听到的人开心，你传递好的信息当然是快乐的。但是如果是要传一个灾祸的事情，听到的人会非常的难过，那这时候你是否愿意忠于神的吩咐，把你所从神那里听到领受到的话来一五一十十分真实的来告诉要领受的人这相对的就没有那么的容易。而撒母耳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很完全尽忠的来把从神那里领受的话语很完一五一十的来把它给传递下去。而这时候以利听到这个噩耗之后，他也知道他即将要被取代，也就是撒母耳的这个家族，以利迦拿的这个家族即将要取代以利的这个家族。那当他知道要被取代之后呢，他并没有嫉妒撒母耳。那为什么说这个嫉妒？ 如果我们从撒母耳记当中可以看到人的一些黑暗面。当扫罗王知道神要选立大卫来替代他的时候，他那种嫉妒的心就从他心里跑出来，然后不断的要来追杀大卫。所以我们从撒母耳记当中可以来一一的来做统计的话，扫罗王曾经十次的来追杀大卫，让大卫几乎天地之大无地可容，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相对于以利，他知道了这个撒母耳即将要来取代他，他并没有这样因为嫉妒而冲昏了头，而对于这个以利对于这个撒母耳即将取代他的撒母耳呢，他是非常的继续的来栽培他。从哪里看得出来呢？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十七节十八节。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十七节十八节，当撒母耳将从神领受的话语一五一十的来告诉他之后呢，那我们看以利他的回应十七节，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十八，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所以我们发现撒母耳告诉了以利他家中的这些灾祸这个要降灾于他们家的这个事情之后，他没有因此开始追杀这个撒母耳，他反而说他尊重神愿神凭着他的自己的意志而行。好，那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撒母耳他高立了扫罗王，而当他知道扫罗王即将被神来厌弃，并且要兴起大卫来取代扫罗王的时候，他是真心的疼惜扫罗，并且呢，他是不断的为扫罗来悲哀，悲哀到什么？悲哀到神说，你不要再为扫罗来祷告了，你不要为扫罗来悲哀了。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定义要这样来做了。好，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十六章第一节。撒母耳记上的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了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撒母耳知道这个扫罗即将要被替代之后，他真心的来疼惜扫罗并且呢为扫罗来悲哀。好，所以我们从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这几个经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信仰的传承在撒母耳这个长大的过程当中这个老师所扮演的角色是何等的重要。以利这位大祭司这位老师，他或许看到了自己的小孩因为没有用心的来教导而失去了这个机会，但是当哈拿将这个断奶的撒母耳带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知道神再次给他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当中以利他把握住了，他把握住他以身作则，他把握住他的忠心，他把握住他对神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好好的来教导撒母耳，让他知道我们当一个神的仆人，当神的工人，就是要以身作则，好好的做榜样，而让他们知道能够好好的来教导这个学生，使他能够走在主的这个路上。所以我们从这个箴言的22章第6节里面更可以看见这些教员的这个责任。好，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在什么时候教导？在可以教导他的时候，我们用心的来教导。感谢主。那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请大家一起同心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撒母耳记，让我们看到 撒摩耳从以利老师这边所领受到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恳求主让我们能够知道啊，看清楚老师对 学生的这个影响，并且也可以让我们知道从老师能够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来影响，用生命来影响生命，而来影响学生，使他走在当走的路上，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而更能够来带领我们电视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都能够来明白啊，这个信仰传承的这个重要。我们这样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你垂听，哈利路亚，阿们。